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要感谢于牧师跟这个国语部的长老又给我机会来这个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在粤语堂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是十二先知书啊，我们给它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很好听，叫荒漠甘泉。就是好像在沙漠里面，神的话语好像是在沙漠里面的一个甘泉一样。第一本书，这个十二先知书就是赫西亚书。赫西亚书全书是14章，但不是最长，最长的可能是这个撒加利亚书，是也是14章的经文，但一共是220节的经文。在这个赫西亚书是197章的经文，但最短的一部书就是俄巴底亚书这个是只有一章的经文。我们今天讲这个赫西亚书的背景，这边啊也是不行哦，行了行了。赫西亚书的背景是讲到以色列王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末期的时候，就是在公元前760年到750年，也是这个以色列人亡国前30到40年间。这个期间啊，犹大王在南边的犹大王是这个乌西亚在位的时候。赫西亚是北国的先知，神叫赫西亚去北国跟以色列人宣讲他的话，在同期的先知有以赛亚，有弥迦，还有就是阿摩斯。阿摩斯跟这个赫西亚也是一样，是像北国的先知，但阿摩斯是南国的人，他的任务比较艰难一点。另外我们看见就是thank you. Okay. 这个好。这个以色列人的领土他们是很大，在这个时候是直跨大马士革，这个是可以说是在所罗门王以外是最强大的一个领土。这个时候其实就好像 Charles Dickens 在这个双城记The Tale of Two Cities 讲的 The best of times and the worst of times， 它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太平盛世，他们是非常的富有，但他们灵命是倒退的不得了，这个也像我们美国，我们美国现在已经是开始走下坡，是不是？但还是很强大，还是很富有，但问题就是我们的灵命是非常非常的差。神差派赫西亚先知去北国以色列，叫他们悔改，还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那神是会惩罚你们，甚至于用你们的敌人来惩罚你们。神叫赫西亚去娶一个女人叫这个歌蔑做妻子。我们知道歌蔑就是一个淫妇，他要用这个赫西亚与这个淫妇的关系来代表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歌蔑对这个赫西亚的不忠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一样。那有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圣经学家，他们都有不同的分段对这个赫西亚书，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平衡的对偶，为什么是平衡的对偶？因为我们看见有两件事，是不是？一件是赫西亚跟这个歌蔑的关系，还有一件事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平衡的对偶。第一章是讲这个背景，第二章是讲这个歌蔑数算他的罪。在赫西亚书2章1到5节，在赫西亚书2章6到13节， 是说这个割灭的审判，这个何西亚要去用荆棘堵住啊这个割灭的路，不让他出门，要用这个回墙把他这个围住，以致他不能出外，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掉，不给他任何东西。这个是这个割灭的审判。但最后割灭被复兴，也得到救拯救。这个就是在何西阿书两章十四到两章尾，还有第三章，我们看见他的复兴就是何西阿先知接受他淫乱所生的儿女，他的这个救赎在第三章。这个也代表了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啊，在四到七章数算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的罪不但只是人民的罪，还有就是祭司的罪，还有是官长的罪，领袖也有罪。另外在第八到十章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审判，他们将会被这个亚述国攻打，甚至灭国，灭了他们的国家。最后在11到14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复兴，还有他们的得救获取。那我们看见其实先知的工作啊，其实有两个大的工作。第一就是教导神的话语，教导这个道德的教导，这个就是神的律例典章。那如果你是做不到的话，那就是数算你的罪。所以第一样就是数算人的罪，大部分人呢，全部人都做不到，是不是？是数算人的罪。第二样重要的是就是预言，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不悔改的话，审判就会来临。所以这个审判就是一个预言啊。另外一个预言就是复兴或者是拯救，如果你是悔改的话，好像是我们全部的基督徒悔改的话，那救赎就来了啊。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是悔改的话，他们会得到复兴。神透过这个何西阿与这个割灭的关系，我们看见神与人的关系。所以还有神，还有这个先知有一个这个工作，就是反映出神的这个属性。在这个出埃及记5章2节，这个法老王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为什么要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说我不认识他，我就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但如果他是有机会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他就能知道这位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刚才说他是数算人的罪，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能容忍罪。我们说他是，如果你是不悔改，他是有审判来临，他是公义的神，因为罪一定要得到审判。他也是怜悯的神，因为他给人机会改过，给人机会来这个归向这个寻求耶和华，他就是怜悯的神。那如果你是读这个何西阿书11章的话，喂，你能看见神的爱啊。在这个何西阿书11章2节，经文说，我原教导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叫他们行走，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叫他们行走，我用棒臂抱住他们，好像一个 baby 啊，主这个神抱住他们，但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哇，你读这个何西阿书11章，真是令你断肠。你看见神的爱，你真是非常的痛心。看见以色列人，就是神爱他们，但他们还是离弃神，背叛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人想知道，到底在第一章，这个神说要娶一个淫妇做这个妻子，这个割灭。有人想知道，这个割灭在嫁这个何西亚以前，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淫妇，还是他后来变了一个淫妇？啊，读经的人都非常 nosy， 他们要知道。但如果这个关系是代表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的话，那这个割灭肯定是一个淫妇，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就已经是拜偶像。另外他们也想知道，就是第三章神叫何西阿再去娶一个淫妇，这个淫妇是不是割灭还是另有其人。但照我知道，神到现在还没有放弃以色列，所以这一个肯定就是这个淫妇割灭。在圣经里面常用这个夫妇的关系来代表神与我们的关系，在耶利米书三章八节就是描述这个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好像是两个淫妇的姐妹一起犯奸淫。在这个以西结书十六章八到十四节说，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就好像是神将他的衣襟搭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要娶他为妻。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从前跟你们讲路德的故事路德去找这个波亚斯，晚上是不是把波亚斯的衣襟盖在自己的身上，那是代表他愿意嫁给波亚斯。这里也是一样，以西结书十六章八到十四节，神是娶了这个以色列，要把他们洗干净，用他的这个律例典章来洗干净以色列，但可惜以色列还是犯奸淫，不能专一。在这个新约也有这个夫妻的关系来代表这个我们与这个耶稣基督的关系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二十一章二节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反思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这里讲的不是道德上的关系，这里讲的是专一。我再讲一次，这里讲的不是道德上的关系，这里讲的是专一。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两到三节经文说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哪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化偏欲邪，失去向基督传有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这个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说要把我们许配给一个丈夫，不是两个，一个，怕我们心偏欲邪，就是不能专一。撒旦去这个引诱这个夏娃，夏娃不是说我以后就跟从撒旦，他还是跟亚当两个每天与神交往，但他也去听撒旦的话，这个就是不能专一这里再讲一次，不是道德上的问题，是一个专一的问题。就好像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也侍奉马门。这个就是我们广东人说一脚踏两船就是不能专一的这个意思。那神是透过了这个割灭的三个儿女来宣判这个以色列人的罪。很有趣，三个儿女都有名字。神跟这个何西亚说，你去这个娶这个淫妇割灭，你也要收养他的三个淫乱生的这个儿女。我们看到第一个儿子很有趣，他的名字叫做这个耶洗叫做这个耶斯列。在这个何西亚书一章四节，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这个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我们看见这里耶斯列的名字很有趣， 是解释是栽种或者是撒种。那撒种跟栽种是不同哦，栽种是你能是收获，你是有收成，撒种是分散分散，所以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这意义啊。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怎么解释，你要看这个内容才能知道到底是分散还是这个有收获有这个收成。那我们看见这个耶斯列其实就是以撒家一个城市。为什么神说要追讨这个耶户的罪，原来在这个旧约我们知道亚哈跟这个耶洗别两夫妻是邪恶的一对夫妻，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在列王记上21章21到24节，神是宣判他们的罪要耶户来这个执行这个审判。很可惜耶户这个人是非常的残忍，他是杀了这个亚和还有这个杀了这个耶洗别，还不止了，他还杀了这个犹大王这个阿哈谢和阿哈谢的42个亲属，他非常的残忍。所以神说我必讨耶户家的罪，他们杀人流血的罪。最后在列王记下10章30节，耶户的曾孙撒加利亚遭人杀掉了，那个就是耶户家他的王朝就是灭亡了，再没有这个耶户的这个后裔。但这还不止，神说因为这件事他还要惩罚以色列人，他要使他们灭国。结果在这个公元前722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就是遭到灭国啊。很有趣，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神在耶斯列使到以色列灭国，最后的一场仗就是在耶斯列这个地方打的。那他不止还有大儿子，他还有二女儿。第二个女儿的名字也很有趣，叫罗路哈玛。路哈玛的意思就是怜悯。神在出埃及记以这个耶和华路哈玛的名字来跟以色列人见面，就是我是怜悯的神。但在这个路哈玛前面加一个罗，就是不再怜悯。那你说神几时不怜悯以色列人？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经文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热期满了。现在来说神是不怜悯以色列人，把他们放在一边，要等到这个外邦人的热期满了再叫他们成为他的子民。还有一个小儿子的名字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小儿子的名字叫罗阿米。阿米的意思就是我的我们看见这小孩子 mine 啊，结果是我的，那这就是阿米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子民。在何西阿书1章9节说，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你说奇怪这个神几时不做以色列人的神这个以色列人几时不做神的子民在罗马书9章25到26节，保罗引用何西阿书2章23节，经文说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谁本来不是神的子民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幸，我们都被接到这个橄榄树上去，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子民，神将以色列人是暂时放在一边。要到几时？罗马书11章25节说要等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了。我们看见透过三个 这个子女的名字很有趣啊，一个名字就是耶斯列啊，在哪里这个耶户犯罪，以色列人犯罪，在哪里以色列国要被灭掉。第二个女儿啊，就是透过罗阿这个哈马啊，就是我现在不怜悯以色列人，要到几时？要到外邦人的热期，这个期满了。外邦人的热期，如果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的话，就是从巴比伦开始到我们现在教会时期，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这个外邦人的热期就完掉了啊。在那个时候啊，神就会再怜悯以色列人，透过第三个儿子，就是罗阿米啊，就是说啊，这个以色列人暂时不是神的这个子民，要到外邦人的人数，得救的人数填满了啊。神的话语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你说是不是神已经放弃了以色列人啊？绝对不是的啊。我们看见啊，透过三个儿女的名字啊，神是保证他会复兴以色列。在这个何西阿书2:23，他保证以色列人会被复兴。他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就是这个何斯列这个字，这次不再是分散，不再是撒种了，这次是把他们种在这里，是好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复兴啊？在这地，就是在耶斯列。以色列人被神啊，在以色列在这个耶斯列的地方被神灭掉，神要在耶斯列的地方还他们一个公道啊，给他们复兴。还有第二个女儿，她说，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来是叫罗路哈马，现在是叫做路哈马啊，是我是怜悯的神，对他们说。还有小儿子，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以前是罗阿米，现在是阿米，神在承认以色列人，接受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这个神学家啊，他们都说何西阿书的主题就是神透过他的爱给以色列人安慰啊，要把他啊，带他们回归，要带他们重洗圣殿。那如果这个何西阿书11:14讲的这个复兴，就是这些停留在旧约的话，那就是非常的悲观，非常的灰暗。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始终没有悔改，以致在主前722年，他们遭到灭国。不但只是北国没有悔改，连这个南国也没有悔改。南国在586年主前被这个毁灭，圣殿也被毁掉，就是被巴比伦。那如果是停留在旧约的话，那是非常的悲观。如果是这样的话，何西阿先知是大大的失败，还不只是何西阿先知，连神也是失败。如果是停留在旧约的话，不是停留在旧约。如果这个复兴是回归，是重启圣殿，你们知不知道回归从巴比伦回到这个以色列有多少人呢？不到50,000人啊，那真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失望。回归后又遭到这个罗马帝国的攻打，结果把这个以色列国又灭掉，这个圣殿又被这个毁坏。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复兴是回归，是这个甚至是1948年这个复国，那就是太灰暗了。这个以色列人到今时今日还没有他们自己的圣殿，他们有没有太平？也没有太平。所以这个复兴绝对不是这个回归从巴比伦回归，也不是1948年的复兴啊，这个复国。那你说这个复兴将会在什么时候复兴？如果保罗在罗马书引用 赫西亚书两章二十三节说以色列人将会复兴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保罗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复兴。保罗讲的是将来呀、啊。罗马书九章是以前的事，罗马书十章是现在的事，罗马书十一章是将来的事。保罗用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将来到这个外邦人的人数，新主的人数添满了，以色列人就会得到复兴。这个是第一个条件，以色列人要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他们才能复兴。还有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是赫西亚书五章十五节，经文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或者是承认己罪，寻求我面，他们在己难的时候切切寻求我。哇，这经文好短，不过非常的丰富。你说这是经文说我要回到原处，如果要回到原处的话，神已经 离开了以色列人了，才能他已经回到原处去了，是不是？但你说这个神 几时离开以色列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经文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们没有接受他，没有接待他，将他钉了十字架，他回到神的右手边，坐在神的右手边。现在他在等候，他在等候什么东西？他在等候以色列人自觉有罪，或者是承认己罪，寻求我的免，在他们饥难的时候便切切寻求我。你说以色列人几时有极难呢？在将来会有极难。神容许列国列邦，在赫西亚书十章十节，他是去带领列国列邦来攻打以色列，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来攻打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有极难，他们就会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会自觉有罪悔改，那耶稣基督就会回来带领他们复兴。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神绝对没有放弃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复兴是在将来。那你说他们复兴在哪里复兴啊？神的计划，神的漠视啊，圣灵的漠视，真是令人惊讶。我们刚才说在赫西亚书十章十节，神要聚集外邦人列国来攻打以色列。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讲，他说他要聚集众王的地方，就是哈米几多顿。哈米几多顿其实就是耶斯列的平原，同一个平原。这是神毁掉以色列国，但他在哪里要容许以色列人复国，众王都要聚集啊。这个地方就是从地中海到这个约旦河，大概是十里的宽，从这个加利利到这个以法莲山脉啊，这个就是叫做这个耶斯列的平原。这个平原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场，拿破仑曾经在那里看见这个战场，他说这个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战场。他不知道原来人类最后的一场的战争就会在这个耶斯列的平原，就是在这个哈米几多顿。神在那里阶段这个以色列人的功，赫西亚书一章五节，在那里要给以色列人一个公道，还他们一个公道，给他们复兴，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这平原。赫西亚书一章十一节非常有趣，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个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热。就在那里，他们也聚集， 外邦人列国聚集，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也在那里聚集，但他们会选会这个立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就是耶稣基督。当他们是自觉有罪承认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回来帮他们得胜。在哪里？在耶斯列，所以叫做耶斯列的日子。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名字给这个战争，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今天讲的是何西亚书第一本，是这个十二先知书里面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就是约珥书，约珥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这场的战争。要有人问，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人要杀光以色列人这么憎恨以色列人？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党杀了很多以色列人，这个末世的这个敌基督他还要杀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撒旦知道何西亚书五章十五节的预言，就是如果以色列人悔改的话，耶稣基督就会回来。他要防止耶稣基督回来，他就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杀光，那他就能保证耶稣基督不会回来真是才发梦可能dreaming 还有我们刚才讲，就是何西亚书的主题就是神要叫以色列人是寻求归向自己。其实在这个何西亚书有两个非常非常精彩的首尾的结构，一个是在五章到八章，另外一个是在九章到十二章我是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这个这么仔细的一个首尾的对偶非常的精妙好在我以前跟你们讲了很多，是不是扁皮鸭子还记不记得？是不是只是今天多了一点葱花，多了一点海鲜酱，不过还是外边一层是这个包子，当中最好的是这个扁皮鸭子这个就是我们注意力放在那里讲一讲。那两个包子在八到在五到八章，在这个九到十二章，两个包子都是跟献祭有关。OK，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报纸，就是五章一到九节，八章十一到十四节，当中的经文就是七章十节。刚才我们读的两节经文，可能你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抽了两节的经文来读？这两节经文就是扁皮的鸭子，就是最好的部分七章十节这个经文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他们虽遭遇这一切，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这里就是骂以色列人，你们还不寻求我，你们遇见了这么多的这个灾难，你们还不寻求我。还有一个就是在第九章到十二章最外面的一层的包子也是有关献祭。九章一到四节，十二章十一到十四节，献祭给偶像的罪，这个是以色列人献祭给偶像的罪。当中最重要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还有一节的经文十章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收割慈爱，你们要开垦荒地，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等他临到，公义必如雨降给你们。当他们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耶稣基督就回来了。所以这个经文说，等他临到，公义就如雨降在他们的身上有没有看见这个何西亚书非常的精彩？何西亚书的主题是神要以色列人寻求归向他自己。那你说怎么样归向这个何西亚书也有教导我们，在何西亚书两章十五节，又赐他 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隐身，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要经过这个雅各谷，才能进入这个指望的门，来这个归向耶和华。这个雅各谷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是要处理了罪，然后才能有指望归向耶和华。每一次都是雅各的意思，就是苦难，就是忧愁。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忧愁哦，你不为自己的罪忧愁的话，你哪会接受耶稣基督啊？我们要忧愁了，才能归向耶和华，才能有这个指望得救。第一次的出现这个字，是在约书亚记7:26，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去打这个爱城，他们打输仗了。为什么打输仗呢？有人取了当灭之物，亚干，你记不记得亚干这个人？取了这个当灭之物，不应该据为己有的东西，他据为己有，以致在这个雅各谷，神惩罚这个亚干，惩罚了、审判了他之后，才能以色列人再次打胜仗，在这个爱城。第二次的出现是在这个以赛亚书65:10，当这个耶和华的选民处理了罪之后，安息在这个雅各谷。经文说，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处理了罪之后，就能安息在雅各谷，归向耶和华。还有最后一次，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何西亚书2:15，要经过雅各谷，处理了罪之后，才能有指望。归向耶和华。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常说，我心里忧愁，这个忧愁这个字就是雅各这个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忧愁？他是为我们忧愁，以致我们能在他里面得到安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们看见，毫无疑问，这个赫西亚书的主题就是要人寻求归向耶和华，这个是一个救赎的信息。但如果我们是看见这个新约的使徒怎么样引用这个赫西亚书，我们看见新约的使徒，他们是绝对知道赫西亚书的主题就是救赎。我们看看这个马太，在马太福音2:15，他说马太说，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节的经文其实是引用赫西亚书11:1，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你读了这赫西亚书，再看看这个马太福音，你是莫名其妙。啊，这个赫西亚讲的是以色列啊，马太讲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因为这个希律王要杀baby， 所以这个约瑟就带了跟这个玛利亚带了这个基督，耶稣基督到这个埃及。神把这个耶稣基督召出来，啊，一个是讲耶稣基督，一个是讲以色列人，啊，莫名其妙。但如果你留意的话，你就知道两个都是神的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22，诗篇2:7，耶稣基督当然是神的儿子。另外就是都是幼年的时候被神从埃及带出来。第三点可能是最重要，神本来是要透过以色列人使到万民都认识他。他跟这个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成为 你要成为大国，我要透过你的大国使 别人得到祝福，是不是？是要透过以色列人能把这个神的名传开去，神给这个以色列人他的律例典章，这个就是旧约。可惜以色列人他没有做到，神再透过耶稣基督与人立新约，这个是透过耶稣基督 立的约。有没有看见这个关系在里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埃及是代表罪的捆绑啊。神在以前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的长子都没有被击杀，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框上，这个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神不但只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像赫西亚所讲的，他将来也要带他们脱离，真的脱离罪的捆绑，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以致耶稣基督的血能救赎他们。这个是马太的意思啊，这个所以他是引用了这个赫西亚书十一章一节。但我们看见绝对就这个新约的这个使徒是明白这个赫西亚书的主题，真的是救赎。还有一节的经文是保罗引用赫西亚书，在赫西亚书十三章十四节经文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这个毁灭在哪里？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啊。对不起哦，这节的经文是翻译错了，这个是错误的翻译啊。大部分的圣经翻译的错啊，我们手上的这个和合本啊翻译错了啊，我们喜欢的这个英文版本 NIV ESV King James 全部的翻译错了啊。这一节的经文其实是一个修辞的问号，就是神说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我还要去救他们吗？这个是一个问号，我还要救他们脱离阴间吗？我还要去救他们啊，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最后神说 Forget it， 我不做。这个是原本的解释，在这个 NASB 跟这个新译本他们是翻译对了。 OK， 那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翻译是对我讲的翻译是对？你再看下去，赫西亚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还是在讲审判呢？如果是十四节是讲这个救赎的话，神救赎了他们，那么十五十六章又是十五十六节又是在讲这个审判，什么意思？因为十四节不是救赎了，十四节就是一个问号，我要救赎他们吗？还是不要？你看这个十五节跟十六节，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们所击出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当自己的罪，因为这个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在公元前722年当这个亚述国攻打以色列的时候，这一切的已经是实现了，这个婴孩被这个摔死，这个孕妇被这个剖开。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是还没有救赎他们，真正的救赎他们是要十四章一节开始。那我们再看一看哦，看看保罗怎么样来这个引用这个节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五节，死啊，你的胜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哇，你说不得了，你刚才跟我们说是审判呢这个赫西亚书十三章十四节，这里保罗讲的是什么？是救赎啊，毒钩啊，你的权势在哪？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啊？是不是胜过死亡啊？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我想这个就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圣经都解错经，就是他们看了这个保罗的引用，再回去看的时候以为是救赎啊，其实不是的。其实保罗自己也有解释，在56节跟57节15章，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执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为什么审判会变成了这个救赎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成就的，这个就是原因。保罗自己解释了。其实我跟你讲哦，有一个读圣经的秘诀啊，真是秘诀啊！如果你们是读圣经不明白的话，试试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摆在里面去解释，你就一定明白。我试了很多次，每次都是啊，这都是这个成功的。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用耶稣基督的救赎摆进去。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一样。这节的经文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为什么这个审判变成了救赎啊？你把耶稣基督救赎，耶稣基督成为审判变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都是应该有审判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变成了救赎。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前跟你们也讲过陶成，记不记得啊？在这个民数记35章，这个陶成误杀了人，能逃到这个陶成里面去啊，躲避啊，要躲多几找到几时啊？要到这个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大祭司死了，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陶城里的人几时回家，跟几十例外的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大祭司他的圣死有什么关系啊？他不明白的地方把耶稣基督摆进去啊，这个救赎。我们的大祭司是谁啊？耶稣基督，他的死我们每一个人就赦罪了，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能回家了，我们都能回到神的家里去了啊！如果你将这个解释的话，那你就看见陶成原来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预像，每次都灵了啊！你们试试看。那我们看见何西亚书的主题真是救赎，刚才讲了啊，两个新约的这个使徒引用赫西亚书，他们的清楚看见这个书的这个主题就是救赎。另外我们刚才给你们看见两个首尾的对偶，是不是最重要的这个经文十章十二节也是说要我们归向寻求耶和华。直接一点的有赫西亚书13章4节，除我以外啊，没有救主，这个是非常清楚。还有就是何西亚的名字跟约书亚是一样的希伯来文，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是拯救。这个作者的名字就告诉我们啊，何西亚书的主题就是这个拯救。还有一样了啊，就是何西亚书第3章被认为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章经文，很多人认为是最伟大。为什么？是这个割灭的救赎。割灭把自己这个他需要钱，把自己卖给人，做了奴仆，然后这个神叫何西亚去，你把他赎回来，你把他再取回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啊，救赎我们一样啊，啊，其实一个人有三个可能性是变成一个奴仆。第一个就是出生是奴仆的家庭，第二个就是被征服、被占据，第三个就是有债务，就是好像割灭一样，需要钱，把自己卖掉，成为一个奴仆。世人三样具备，每一个世人三样具备。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就是罪人，每一个世人就是被这个世界征服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犯了罪，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奴仆，感谢主救赎我们。神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救我们？是不是我们可爱？不是啦，我们一点都不可爱啊！这是神的怜悯啊！啊，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你觉得我们像不像割灭？像不像这个浪子？像啊，我们都想割灭，想乐浪子啊。如果是的话啊，还没有接受主的人还愣在那里干嘛？快取这个接受啊，寻求耶和华，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是有一个信息给我们。我们看见今天是透过夫妻的关系来教导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那讲的是专一哦，我是这个 emphasize 了很多次是专一哦。以色列人不是说他们有了这个巴利就不要神了，去拜巴利去了。他们不是，他们巴利也拜，他们神也拜。好像现在的人啊，是他们是怕败露了一个，要这个回教的神也拜啊，这个天主教的神也拜啊，圣母也拜啊，这个基督也拜，佛教也拜，他们怕败露了一个。这里讲的是专一啊，不是说你是这个离开了神。在何西亚书10:2说，你们心怀恶意的人，现在啊，现今要定为有罪。心怀恶意是一个罪。雅各书1:8就是说心怀恶意的人。在列王记上18:21，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啊？这个原文是你们跳来跳去要到几时，你们心怀恶意。这里讲的是夫妻哦，是一夫一妻哦，不是说你有10个老婆啊，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啊，我还是将老大摆在首位，我对得起他。这个是我们想啊，我们想象就是我将神放在首位，我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神一定没问题，因为我将他放在首位。神不是要这样啊，他不是要我们有10样东西将他放在首位，他是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将他放在首位。这个才是一夫一妻，这个才是夫妻来的比喻。我们要这个当信，很多时我们就想错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向神专一啊！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救赎的神，这是何西亚书跟我们讲的。我们要应该有一个回应，他救了我们，我们都是不配的，好像是割灭，好像是浪子。唯一我们能做的就是向他专一，这个很重要。愿我们啊，每一个人是对他专一。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何西亚书，感谢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看见何西亚书是充满了救赎的一本书。我们感谢你救赎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人，就好像割灭一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回应的心，就是愿意啊，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向你专一，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